嗨嗨，
我觉得我们这样的开场大家会想说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先说大家好，这边是东京任女子。那为什么 Smile 在这边就是先来这边拉发声练习？因为 上一次录的时候我可能就是 timing 有抓不对，所以我们默默其实这个已经是第八第九集，
对，
然后我们还抓不准，
对啊，没关系啦，
我们主页不是这个，
对啊，
我们真的不是，我们真的不是，
而且我们就说好一刀未剪，我们就是一刀未剪，我们也没有想要把那两秒处理掉，完全没有想要处理的意思，就觉得好吧，就这样啊，对啊
，sorry。但是谢谢大家，就是再回来听我们东京任女子。然后我们在前面呢，就开始进入一些我们开始想要分享，就是
简单的主题，
对所谓的贵人，或者就是到上一集我们讲所谓我们在。日本看到这些日本的人们，或者是日本女生，或者是日本整个社会的一些我们现在看起来的点这样子。那我们这一集呢，其实又回到一个比较跟我觉得跟职场或者就是跟
人生
有关的部分。那这一集的概念呢，那个 Smile 讲的一个概念叫什么？人脉
如何累积？如何累积人脉？对，
其实这个我觉得。很妙，因为坦白说，因为我们现在自己在做 podcast 之后，我就会看一下说，那台湾大家可能听的方向，或者是大家会关注的东西是什么。
那我打个岔好了，你现在有在追，就是有固定在听的 podcast 的节目是哪些？
没有，
没有。那我
只有我们自己的。
哦，谢谢，谢谢你。我的话，我是会听几个我觉得还不错的，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现在有开始就是理财，所以我会听古癌。然后我觉得古癌很疗愈的是，他从头到尾骂脏话，觉得哇塞，备受疗愈。对，然后而且他的观念很好啦，他没有教你，他不是报名牌，他是告诉你一些就是理财的观念，我觉得这蛮推荐的。然后还有第二个就是。百灵果我当初会听是因为我们要做，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用他们那种比较生活方就是聊天自然的方式，所以我去听了。然后我听了之后觉得他们真的蛮好笑的，就然后还有因为他那就是会有国际新闻嘛，所以就是可以了解一下国际局势，我觉得就是反正你就在化妆没有压力的状况下听，然后我听蛮多的。然后还有第三个就是玛丽欧陪你喝一杯，他那个其实因为他马利欧他是关键评论网的创办人之一，然后因为他是会请一些大咖或者是他觉得有趣的人，他会直接就是来采访，所以我可以从那些人的对话里面，我觉得可以学习到蛮多的，因为他就有找一些编辑啊，然后有找黄子佼佼哥，因为我之前有帮佼哥就是编辑文章，然后所以我就会听这些，然后你也会。比较知道就是台湾的世界的脉动，就是职场商业的脉动。然后我还有在听一个是跟科技有关的，叫科技导读，我觉得这个很酷。但那个说的那个人呢，他在好几年前，他就是开始就是你如果要看他写的文章，你要付费。但我觉得会做这个事情的人，就是第一个他。对自己很有信心，然后还有他够专业，不然你要跟别人拿钱，要从别人的口袋里面把钱 拿出来，其实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可是我觉得他是有他的那个 sense 在的，叫科技导读，然后他会告诉你就是一些科技的事情啊，不管是新创还是说外太空，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有趣的，然后他也是不时的会找一些新创的人业界啊，可能是电动业界啊，这种来分享，我就是会听这几个。好，结束。我觉得不错啦。
Podcast 其实是就像为什么我一开始我就是说，做 Podcast 这个沟通模式，我会觉得有感兴趣，是因为它是一个就像 Smile 说的，它其实是一个相对于你在听的内容上面可以比较深入。那再来的话，它其实是在一个比较。方便的管道，就简单说，你可以一边洗碗一边做家事，
啊、
甚至一边发呆，就是或者是像之前我听我朋友他们就甚至听一听就可以直接
睡着
那种的，对。然后台湾的 podcaster 我觉得也是都做得蛮有意思的，那就是有各个流派，所以就是都 蛮 OK 的。那这个跟我们回来讲所谓人脉的累积的这件事情，其实我还没有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年纪有够 qualified 来讲这件事情，因为你知道，当台湾很多时候在讲人脉啊，或者是讲所谓的关系，因为我觉得这套一句什么，我们之前神秘组织很爱讲什么，有人的地方
就
有
江湖，
对，那多数的人在人脉的这个东西会把它设定成要用这样子的资源去带来更多其他的收入
附加价值，
附加价值。那这个东西其实至少我自己啦，我不太喜欢用这样子的模式去经营，
啊，
因为我觉得那会有点刻意，但是如果你说到底要怎么累积人脉，或者是累积怎么样的 connection， 我觉得其实就回到一个非常简单的本质，就是你喜不喜欢人这件事情，因为这一个讲所谓的人跟人之间的 connection 这件事情，我刚好这个礼拜有蛮深的一个感受，是因为大概前几集大家就会陆续我都会在植入新一些我们公司的事情，但也没有就是告诉大家分享说我们是什么样的公司在做什么样的事。那我们家真的就是终于这个月真的要上泽泽了，
刚应该可以去看一下。
对，但是这个东西是扯到什么呢？就是简单说，我们这次在泽泽上面上的那个募资的部分，我们所采用的就是苏文棉，然后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棉花。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 Google 苏文棉大师，其实
特调应该
找不到。特调 blending，其实你 Google 苏文棉大师，你只要 Google 苏文棉，现在第一、第二，就是我
们，
对，所以
就是 SEO 被你们占满了。
就是我们有不小心就是有弄一下这一块这样子，但我们最新挑战是我们现在就是有意思的搭档们，所以我们现在在进攻 Wikipedia 的英文版，所以等这个 OK， 我就再会跟大家分享。但是重点是，我们这是因为做这个案子 by the way 我们是12月18号会上台湾的泽泽，那在那个之前我们其实会准备事前的体验会跟期间让大家可以去感受，因为毕竟我们其实是卖衣服嘛，然后是日本制的衣服，那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触感，所以网路现在再怎么绚丽，它毕竟没有办法让你摸得到，所以我们才会用实体的方向。那我们做这个案子，我觉得其实非常有意思的是 ，maybe 是因为我们关注的点，或者是我们做的切入的部分蛮有意思的，所以刚好这礼拜我其实同时有接受台湾一个平面媒体的访问，因为他反而主动来问我们说什么叫做苏文棉，然后甚至于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那。其实他是有跟我聊了一段时间，但是我心中一直跟我们家的听说，会不会聊一聊也不会上瘾的几率也很高啊，管他的，反正我们就聊了就这样。但重点是他其实有准备访纲给我嘛，然后其中有一个他第一个问题我其实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问我们说就是做苏文棉大师的这个东西，基本上苏文棉本身我们现在整个超做的方式他也可以理解，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高价的部分，那这么高价的东西为什么反而是选台湾市场做首发，然后还有是什么样的团队在做这样子的事情，那这个问题其实我那时候看了之后我有我自己的想法，可我那时候比较 tricky 的是我想要理解一下我的日本搭档们的想法，所以我其实就拿了这个问题把它翻成日文，然后就问我的日本叔叔，结果日本叔叔
是那位巴西吗？
对，巴西叔叔巴西舞娘的，
对，巴西叔叔。
对，所以那时候这一位其实就是我们之前在讲贵人篇的时候在聊，然后他给我的回答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 touching， 这样其实他就是一个我不知道他是这么感性的人，但他最近可能心中住了小绵羊，可能就很柔软这样，但是重点是他给我的回答很好玩，是他说其实在他一开始要做这一个事情的时候，他其实没有特别设定要跟谁做，
没有什么国家什么人，
所以他的 keyword 就是我们其实从来没有特别觉得一定是台湾 team， 为什么一定是台湾市场，或者就是为什么就是从台湾出发还是或找我们，但是他的下一步就是说他单纯会 跟我们合作的背景非常简单的，就是因为他说我的公司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我们是外国人所形成的公司，但是我们非常理解所谓日本制的好跟坏，
嗯，
就日本这个产业在日本生产的这一个的好的面向跟坏的面向，或甚至于你觉得它有魅力的地方，或甚至于更进一步都了解这样子的前提的人们，但是却很认同做这样子的案子的这一个热情，或者是这一个关注度，是他唯一决定要跟我公司做的一个原因。
嗯，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我们现在在做一个很 crazy 的事情，我们就是从所谓的生产链跟所谓的供应链，或者是贩售链，我们就完全公开透明统一，
嗯，
所以只要不是这一票人做的都是假的，我们现在做这件事情。
嗯，
那所以他的结论又再次补了一句，就是说其实基本上啊，他也不会 care 我们到底是哪一国人还是干嘛，可是只要他觉得这个东西，
嗯，
因为这个东西一开始的使命就是他不想要在日本国内卖，所以他的 message 里面其实有提到，他说让出文面有危机的背景，就是正因为之前全部操盘的人们都是
日本
人，然后都是商社，
嗯，
那他们为了要去卖这个东西，他们可能在很多 sales 的或者是 branding 的上面没有做好，可是就因为这样没有做好，明明是好的东西但是被贱卖，然后搞到农夫根本就不想种，
嗯，
因为收成价格也不好，所以当我们这次要重新做一个 rebranding， 或者是我们真的要保护这个种子继续大家愿意栽种的时候，这个东西他反而觉得那就不要再给不懂的，这个，
人来操作，
对，所以他才选择跟我们做，而且他觉得 future 这个东西就是只会坚持在海外，就跟他也只会坚持只跟我的公司来做这样子的合作，
真的很感人。
我其实看到他在那边写说，就是他其实没有特别觉得一定是非台湾市场或台湾人，
嗯，
可是他觉得非我的公司不可的时候，
嗯，
这才是真正的国家认同啊，各位。
真的耶，我觉得要做对的事，说对的话，然后走对的路，就坚持自己是对的，但不是说你明明就错的还在那边丢稿说自己对的，不是，就是说你要相信自己，你做的每一件事情的每一个决定，你是对得起天地良心，我觉得这不容易也不简单。
你知道这个很特别的是，因为回到最初说的那个叔叔可能就是一直被我就是说哎就是一个怪叔叔什么，
嗯，
可是他其实在业界是非常有影响力，
嗯，
而且他有一定的高度，
嗯，
那坦白说我们公司成立还不到一年半，我们才一年多，然后我们根本就是 nowhere， 他愿意跟我们一起做这个案子，而且他就是真的疯了，就是自己去弄一个独家，弄了一个柜子什么之类的。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就是觉得，回到我们之前有提过，就是说，当你觉得这个人是该协助，或者就是你觉得跟这个人工作是很有意义的时候，有这样子的信任关系，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特殊的。
而且日本人他们就是题外话啦，他们很讲究一个信赖关系，就是如果你跟他建立起信赖关系，他真的是情意相挺。就好多集有提到那个就是 Uniqlo 嘛，
对啊， Uniqlo 跟 Torrey 就是这样，
对，他们就是信赖关系啊，所以这真的很难，所以信赖关系的建立不容易啊，但摧毁就往往在一夕之间。
所以其实这一个东西，我们最近有一些特别的感受是，是因为我们就回到之前，我们一直三不五时说的所谓神秘组织。
嗯，
神秘组织其实他们最近有做一些有趣的人才的招募，或者是人才，
嗯，
在日本国内有做一些这个东西，
嗯。
可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他们现在其实也帮很多新创的人在
找对的人，
对，找人才，
嗯。
可是这个部分，其实我最近在做我的产业，也是在做一些新的合作案，
嗯，
在 recommend 一些搭档的时候，我其实一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感受，就是当我们要去进攻一个市场，
嗯，
或者就是你想要去了解一个环境这件事情，像至少以我自己的例子好了，当我自己要去跟日本的组织合作的时候，其实我会习惯会跟日本的搭档去做这件事情，
嗯嗯，
因为我觉得毕竟人家有 local 在很重要，
嗯嗯嗯，
我的风格是这样，
嗯，
那 以叔叔他们觉得要去找海外的话，他反而会想要跟外国人做，
嗯，
他不一定会想要找日本
人
做。可是这种叔叔是非常非常
少
的，
对，
因为就举例来说，像我们刚刚说的神秘组织，他们其实就很想要找在日本的台湾人。但是这个东西其实有点 tricky， 因为当你要去生根，
嗯，
就像 Smile 之前也有分享，他在他前一个公司，他们要经营繁体中文市场，
嗯，
可他可能找中国人跟
日本
人来做，
嗯，
那这个思维其实就是我觉得他很特别，
很特别啊，我只能说前公司蛮特别，
但是又特别的部分是因为 Smile 本身又是做 media，
嗯，
media 其实是沟通，
嗯，
沟通是不是 original from there 那个很重要，
嗯嗯，
因为不然你永远都会像外国人在讲台语一样，你就会觉得嗯
就没有到位啦，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没有到位，
就
是不够。
我可以理解企业家或者就是以人才管理来说你比较方便管理，
嗯嗯嗯，
可是以 performance 来说，
嗯，
或者是深度跟高度来说，这思维其实我们会适度的跟一样在创业人在讨论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
嗯，
然后这个再回到我们刚刚说所谓的人脉累积这件事情，我觉得人脉的养成或者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它其实就是没有捷径，你就是每天小小的事情要累积起来，
嗯，
就回到我刚刚说的，不管是我一直在说我的主管以前我的
日
本对，
嗯，
日本主管或者是现在这个叔叔，我们可能就是这样，它是其实是有一段很密集的时间慢慢交叠起来的，
嗯，
那这个其实也是传统为什么大家会觉得日本市场很难做或者是日本人的关系很难打的原因，就是它不可能一触可及，但除非你们一开始遇到的时候就要一起上场去打战，
嗯，
你们就一起死过一次了，
嗯，
所以你才会有可能很快速的跟他密集，不然正常来说耕耘日本市场真的没那么快，
就是要时间
对、
嗯，
然后还有就是如果其实我现在其实很想要讲这个部分，因为我发现现在有很多公司或很多新创他们想要来日本找寻机会没有那么容易，或者是很容易阵亡，或者就是他很容易要再付出加倍的一个时间，是我举例来说好了，现在其实11月30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follow 到，你知道现在正是日本开放允许进入的商务客叫中国吗？
哦，有啊，
而且不用隔离，
对啊，
对，
然后好像也不用证明吧？
对，但是这个东西是怎么样呢？这个，其实就回到最初，就是说我觉得其实台湾的企业或者是台湾的官方或组织，大家可以要思考一件事情。当然，我们觉得哦没有，因为中国就是比较强，
我们要叫顶威等 A 等 A 就是长庭兄
哦，
长庭兄，我就是有写过那个讯息给他，但讯息内容写什么我不方便透露，但其实他会回，所以我们可以跟长庭大哥。
哎，我上次联络他没有回我，哎，
什么？再写一次，
我写超长的耶。
长庭大哥他会回，
真的假的？还是他就是不想放在我心上？
没有，不然就是连 mail 也一起寄。
我没 mail 啊，
我帮你找出来。
好，
对，
好。但是那时候其实有一个 event， 我只是觉得说，嗯，台湾政府应该要关注的一些
议题，
人们会比较好的。
嗯，
But anyway， 这先撇一点，
嗯。
然后重点是，这个我其实想要提的一个部分，就是就比如说台湾现在也做很多想要去海外找寻机会，或找寻所谓的国际认同。
嗯，
那我会觉得台湾跟日本的关系其实一直以来都感觉很近，可是你为什么好像会在最后的紧要关头都会默默觉得好像日本又选到中国那边去的这个部分，
嗯，
我觉得这个部分的琢磨或者就是在经营的部分，在以我们实际做生意的人看来，我觉得就是现在的一些公单位的运作可能还没有到那么
完善
周全，
嗯，
或没有到那么细腻，因为 举例来说好，就像我们现在做这个案子，叔叔就会直接就说我就是要跟你做，可是台湾很多时候人家愿意跟你做只是因为钱
哦，
而不是因为你，
而且我觉得就是
你这最有感的，因为你们又是做那个的，
啊，对， 对啊，我们是做媒体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也是我觉得日本要在教育吧，年轻人这一块也是要在教育，因为他们其实真的是不懂中国人跟台湾人之间的不一样。那叔叔他们会知道是因为有一些真的是蛮厉害的长辈在那种商场上打混，就是混了一定时间的人，他其实他一听他一知道你是台湾人，他觉得非常 开心的表达说我喜欢台湾人，我不喜欢中国人。
你知道我那个主管啊，就是我说李白是那个姐姐，你知道多猛吗？因为之前我们今年一月不是投票嘛，
哦对，
然后再跟那个之前的民调不是很就是有点告急嘛，然后重点是那时候姐姐就问我，因为姐姐也是，其实姐姐很妙，是她从认识我之前，或者是她从进大安分之前，她从来没有跟台湾交手过，
哦，
因为她后来在 Levi's， 所以 Levi's 为了节省成本，他们去的国家都是中国、越南什么，他其实对台湾最不熟。然后全部的大中华圈里面，他大概知道台湾人好像跟日本算是友善，可是他其实也没有实际接触过，所以他也觉得没有什么差。他在没来过台湾之前，他其实会觉得台湾跟香港或者是跟中国或许差不多。
对对对，
所以我不知道我们的国际形象是什么。做什么去的，但是把 anyway 这先撇一撇。那重点，他后来因为进戴安芬，然后戴安芬那时候有很强的 supplier 是在台南做蕾丝，所以那是他第一次去台南出差。他那时候遇到台湾人的那个互动之后，大概就从那个之后，他只要 private 有时间，他其实就会去台湾玩，因为他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国家。但重点是他那时候就是看我们那个民调之后，他就来问我一句话，就说。因为那时候就是另外一派比较优势吧，他只有问我说：“你们为什么要 要去跟一个比你们弱的国家做好朋友？”
真的，我觉得就是局外人啊，就是旁观。
他就说不是你如果想要去做合并，你一定是要好的跟好的，
对啊，
好上加好你才要做嘛。你为什么要去跟他们啊？然后我那时候就。答不出来，我只能说拜托你去把这个看到 Twitter 在哪里还是什么，我没有办法回应。但是回到这最初就是说的，这个其实我觉得台湾其实以我现在在看台湾的一些海外友人们，其实蛮有力的人也蛮多的，然后蛮 nice 的人也蛮多的。那回到我们今天原本最初讲的关键字，就是所谓的人脉，我觉得台湾现在。所谓对于人的这一个关系的维护跟建立或者是在生根是相对比较弱的，
就随便啊，我觉得坦白简单来说就有一点，
但是民间跟民间的交往又很真挚
哦，这个我是不太清楚，但我是觉得真的是蛮随便的。但我不是说只有台湾啊，我当然就是上一集如果有听的话，其实日本的年轻一辈也是越来越可能不知道羞耻怎么写，就是也是有点随便。
其实我觉得这会比较特别的是，就举例来说好，我以前在台原，就比如说我刚刚讲的那个叔叔好，日本叔叔其实以前我在台原的时候，他是跟我的主管就是老黄，就是一起大。可是那两个叔叔很妙，是两个英文其实都蛮烂的
哦。
然后我老板其实不会讲
日文，
不会讲日文，然后。叔叔基本上他大概只能猜中文，他也听不懂。可是他们就是可以一起做生意，而且就讲的就是你就是我兄弟，然后就讲了两个人可能在人海路人喊，那时候就喝到两个人在地上打滚这样。然后我心想说这两个怎么没有警察把他抓去的那种？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给我的那种往来模式或者就是那种交往的那个东西，他其实是怎么累积出来？他就是在于当你有协助，就是当你有求于他的时候，你。需要协助的这一方有没有除了帮他，你甚至于帮他想的更多
？对对对，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人脉也是这样啊。
对，可是我后来发现，因为他们现在是 private 的朋友，然后刚好我老板的小朋友后来有来日本念书，所以他都会多照担待他女儿。
我觉得这是老一辈的做法，因为像就是我之前也有提到的，就是那个阿赖桑，后来他的。因为他就后来很忙，然后他不是一直都在台湾发展嘛，
对。
然后他在很忙的时候，然后他好像有开店吧，
对。
那
对，
当时帮他管理店的人好像是台湾人还是什么的，
对。
他的女儿就是下课回家的时候，是那个店里面的店长在帮他照顾女儿。
你说日本人？你说阿拉伊桑的女儿？
对。然后是帮他，因为他有离婚，然后所以后来他就是那个店长，反而是。担任爸爸的角色比较多，是在帮他照顾女儿的。然后后来我也有听他说，就是也是因为朋友的关系还什么的，然后是日本人，然后也是因为工作还什么的，然后就来台湾，然后认识，就那个他那朋友的儿子来台湾之后，就变成阿赖桑在帮他照顾他。 就是他们有这一层的关系在。
你知道这种感觉很特别，是举例来说，像我们现在在日本住啊，日本的往来，举例来说啊，日本人一般的日本人其实不太会邀你去他家玩，
对啊，
非常非常少。
对他觉得那是我的私人空间。
但是假设我上礼拜去出差，就不小心有一个厂商叔叔就很凶，他到后来结束前就是那你去我家坐吧，然后就进去，然后就传统合适，然后坐的是就是还有佛桌，那你怎么说一直my home，然后我心想说好特别，但是 anyway 又这么狂放的叔叔，但重点是
不多啦。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他们的这种交往模式，他所带出来的影响力，他其实是很大的。就举例来说好了，当我后面其实来日本之后，基于现在藤本叔叔他其实也不用特别帮我什么的，可是他可能就会想说我可能是晃上的弟子，或者是哎，反正就是一个 feel， 所以他就是会多照顾。可是当他来找我，相反说，我说我没有这个东西，我就会跟他说，哦，这个好，我们一起来做，然后怎么做，叭叭叭做。所以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或者就是所谓的关系的累积，如果你一开始就是想说我要从这个人身上拿到什么东西或者是什么，它其实是很难会有一个深度跟高度的。
而且那就很假，因为你感觉就是因为为了某个目的而去做这些行为，不够真诚。
我觉得
我做不来啦，因为我就只有黑跟白，我没有所谓的灰。
我是觉得啦，因为很多时候，比如说人跟人特别长大之后，很多时候的相会都会是从工作开始的几率很高，那工作就会开始有所谓的利害关系，或者是立场
竞争。
对，那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无可厚非，那只是这个东西他在做一些事情的整体考量，如果总是变成主要价值的时候，其实就会
蛮讨人厌的。
然后
就是你散发，你不知不觉就散发出一种你好像要从我身上得到些什么的感觉，或者是你跟我的交际高不诶，只是为了以后可以有什么。
这个东西就是很
很难定义。
我觉得非常特别。但是比如说加上 我相信以我们的工作来说，我们其实对于人的接触的频率是很高的，那这个东西好像说感觉好像很好用或者是什么的部分，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刚好某一个场合某一个因缘机会，所以我们想说好，那这一个如果可以这样连起来会比较好玩这样。但这个其实我想延伸出来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之前我刚好在看，应该是今年看日本的一个综艺节目，他们在分析未来所谓什么样的人才可以 survive 里面，他讲到一个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叫中间才。所谓什么叫中间才呢，就是比如说 Smile 有一个需求，然后我有一个需求，可是我们可能彼此其实一直没有找到彼此，
我不认识，
但是我们可能刚好因为比如说神秘组织的谁刚好把我们 connect 在一起，对，所以其实以神秘组织的存在，它其实就是一个中间才。那这个概念其实某方面就是我现在的公司在做的事情，
就有点像是顾问或者是consulting。
对，我觉得其实它整个其实就是在了解彼此的需求之后，你去找到底谁是对的 match。
对，
简单说，对，就变相的媒人婆的概念。但是这个东西就会回到最初说，那你要怎么样可以做这样子的事情，一定就是你的 database 有够，那你对至少你与其说你朋友多，是你如果真的有需要一些事情，或者就是你想要延伸一些事情，你至少对的收单 idea， 就是你有可以聊的人，那因为聊这件事情，你不管是获得 idea 或者就是因为对象的存在，你可以实际去做出这样子的 achievement 的部分，会是一个很大的关键。可是这个东西像我们后来其实现在在，其实我觉得台湾现在蛮有意思的是，因为我们就回归到最初，我们一直说我们是算是顾问的概念嘛，那台湾人其实对顾问的概念是很弱的
哦，
但是日本人其实长期以来，比如说因为他们可能有很多那种大公司退下来的，或者是他本身就是很强的 player， 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哦，那好，我如果要拜托像这样子的人，我就会以顾问的方式去切入。
还有我觉得就是那个做法是不一样的，因为像 阿赖长他可能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他在台湾也是兼很多公司的顾问。
对对对。
可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啊，或者是比我们再大个几岁，可能就是40出头的，他们可能也都是有海外的留学经验，所以他们的可能手上的握的资源比较多嘛。
对。对，
所以他可能也是当顾问。可是我觉得那个，我从他们的做法跟阿赖长对我的做法，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像阿赖长，我那时候没有工作，就是我要离职的时候，我离职的时候吧，然后我其实就有跟他讲说，那你可以帮我找工作，或者是帮我介绍嘛，我就是多嘴问一句，然后他就会说好。可是他会先，他也没有拒绝你，可是他可能事后他就会很真的，他就站在你的立场想，他有没有这个人，或者是这样子的公司适合你的个性的工作，可不可以给你？可是当他没有的时候，他也是会很诚实的跟你讲说 ，Smile， 我这边可能就是没有，然后你可能要往什么样子的方向？那你加油，你自己一定可以找到，就是我会在这里祝福你之类的，所以我会帮你加油这样。可是相对于台湾的人来说，就是台湾的年轻一辈的顾问，他可能就是他没有认真的替你想，他就是哦手上刚好有这个，然后就丢给你，就说哎、欸、这个要不要？
我会
就是这样，这好像没有深入思，但没有特别的思考，就是他就是让你觉得就好像就是只是为了做生意而做生意，为了达到一个 case 而去做这个 case。
我其实觉得现在蛮特别的，是因为我还没有跟台湾的
顾
问
交手，
年轻的人们交手过。可是在我自己在 run 我自己的公司的里面，我们一直有在讲说，从顾问的这一个出发，或者是这一个本质，至于我们只是我们可以有更 overlook 的能力，因为当你就是很 narrow 在看一个东西，你其实当不了顾问。但是我们一直希望我们能做的事情是，我们的确有很中观的 vision， 但是我们有实际的执行能力，跟我们希望比较有诚心诚意的来做一些事情。
对啊，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传统大家都会觉得顾问的几个嘴红绿绿，我们还是要做啊，
依然是业务吧，业务很油的很多啊。
就是我可以理解大家传统可能会觉得说，哎，很容易被骗，因为顾问的存几个嘴什么。因为我以前自己在公司，我们也很讨厌顾问公司人进来。
哦，
那是因为多数顾问公司，他的确就是做完情报的分享收集之后，他就走了
。
而且很多其实他不一定是 player， 所以他其实可能也不知道提的意见到底是不是 making sense 的，或者是说穿到底有没有执行力。那这个东西的疑虑，我觉得前辈他们的那个东西，我觉得是很 making sense。那说穿了，我是觉得啦，不管是怎么样的合作模式，或者是怎么样的合作对象，我们现在其实要做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之于双方有没有 win-win， 就是
双赢。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会是一个比较 fair 的做法。那回到我们刚刚说，所谓未来可以真的创造出所谓的中间才的人，坦白说就是会是像顾问的概念。可是这个东西其实接下来会一个很直接的是，它其实就会变成是个人品牌的概念，因为它就是 reputation。
我真是真腰痛，我就觉得 OK， 这辈子你说的话我都不会想要再相信。
但是你看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很耗弱，这样就也不是好事。
对啊，
对，所以我觉得就回到我们今天在讲说所谓的人脉的累积，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这个东西，到最后就是商誉的部分而已啦。
对啊，就是你在累积信用。就我好几年看了一本书，它叫《新世界》。对，然后那个写书的这个人叫什么西野亮光还是什么的？对对，
日本人那个。
对，然后他本来是就是他是那个搞笑艺人，他就在讲段子的。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后来他就是有一天他就开始自己做了一些就是类似这种顾问的东西，跟自己的活动发想，那他就写这本书。
对，
然后他其实里面就是好像他是2017年的时候出这本书吧，他里面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他是说未来啊不是你赚的钱，未来的那个商业的世界啊讲的是信用的世界。所以我其实我现在就是有在告诫自己，就是说我其实一直都觉得说我没有要当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或什么，但至少你是一个懂信用的人， 所以我常我有时候真的也是会不小心喝酒啊，然后或者是神志不清下就答应了一些事情，可是等到时间快要到的时候我才会很懊恼跟后悔说，妈的我刚妈的我当时在干嘛。可是我不会像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会临时的，对对对，或者是临时的说，就是假装就是很轻描淡写的说可能这我没办法，对，我就是硬着头皮我都会去想办法去做，因为我觉得我答应了别人的事情我就是要做到，我觉得就是这就是信用，我真的觉得这个很难，而且这块真的越来越薄弱。
我真的要想，你看信用的信就是人说的，
对啊，
叫做信，
就是信口开河的人很多，对啊，而且很多人真的就是会很轻描淡写，可是他没有，我其实有，就是在我不想去做这件事，去履行这个信用的时期的时候，我的确心里会觉得哦很烦啊，为什么我当初要这样？可是最后让我去 push 自己去履行这件事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会跟我自己讲说，如果我是他，他可能就是在等我这个机会，我可能是他最后的那根救命的稻草，我如果不去帮他的话 maybe 他就是被这根稻草给压死。所以我觉得信用的另一方面就是将心比心，可我觉得可以将心比心的人真的越来越少，我觉得是很可蛮哀伤的一件事。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像我昨天我忘记在跟我朋友讨论什么，因为他是做数位行销内容的创作，他是 creator， 他不是只是 marketing 而已。那他我们那时候就在讨论，就是说其实现在很特别，就是现在科技或者就是现在感觉有很多非常便利的工具，可是这些东西也没有让人变得更善良或更快乐。
没有，我觉得善良真的是一种选择。哎，
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昨天好像是，反正我忘记，反正我们很容易就忧国忧民，然后就是，反正现在就是也在做一些筹划这样，然后最后我就说，哎，就是加油，我希望你可以看变成 Amazon 这样，但是可能 Amazon 还没有良心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说，那我们可以做好人版 Amazon，但是我们后来可能讲，因为我们昨天刚好在讲一个部分，就是。有一个法国的记者，他那时候在东北京，然后他写了一个有点像鼠族老鼠的鼠族群的族，就是大家可以去看的原因是，反正北京因为当年办了奥运，所以他把贫民窟整个铲除掉，而且因为他们整个，简单来说，他们整个党的中心都在那边，
反正也只有共产可以，共产的国家可以有这样子的手段。
简单说，他们就是说人，我们国家没有贫民窟，就是没有。所以，但是重点是，就是有嘛。所以到底去哪里呢？
对啊，去哪
了？我朋友说最 crazy 的是有人住在干掉的井里面。
我的妈呀！
然后还有一票人就是住在，你知道忍者龟住在地下道吗？
我知道，
就是那样子，
就被赶到那个下面。
对，对他们可能就是农工或者去打工，所以。那个，而且那个法国人感受非常深的是，因为他是被外派去的，所以他其实在那边收入住的地方都还不错。所以当他决定要去研究这个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很震惊。可是那些人的人生就是这样子。可是当我们那时候讨论完的下一个，我说，所以你看联合国在那边讲一些就是在讲什么 SDGs 啊。我说联合国如果今天有心要做 SDGs， 他应该要直接去跟中国对干。
不行，因为他们最大的投资者就是他们啊。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其实在讲一件事情，就是 maybe 是时候不要再做只是那么表面的事情，就是很敷衍的那个部分可以先扫掉。就像这个礼拜我在跟那一个记者在对话的时候，他其实也很 confusing， 我们到底要在产业到底是做什么。那我只是很明白跟他说，第一个因为我很喜欢这个产业，可是我觉得这产业生病了，可是这一个病是可能长期以来没有人敢说你生病了，
就只是盖住而已，
对，
但它下面已经腐烂了，
对，所以至于我们只是想要说，哦，我们就生病，而且我们想要开始治病，对，所以就是这样的概念，可是他反而很真心的回我说，想一想我们的产业好像也生病了，
媒体产业是坏掉啦， 我现在不好意思说，因为我现在就是人在其中，可是我一直告诫自己，我不要做这样子的事情。我其实坦白说，就是我觉得每个产业都有每个产业，因为它要崛起，它要赚钱，所以它变对它必须要那样。那你说这些创业的投资创业者，他们当初他们一定也是有远大的抱负啊，不是只是单单就只是老子我就是要当 CEO， 我就是要年收300万什么，不是？但一定是因为他为了要让这间公司活下去，所以他不得不转换一些方向或者是一些妥协，因为他有 maybe 他。有良心，他觉得他有员工要养，所以这个公司一定要存活下来，所以他要做一些妥协。我觉得媒体事业的坏掉是因为，我觉得我曾经有一阵子，因为我是写手出身的嘛，我曾经，然后后来我就是当主管，然后自己经营一整个平台。我曾经有一阵子我很哀伤的是，我觉得台湾人啊就没有办法看文字这个事情，我觉得很难过。然后还有就是文字啊，就譬如说字数不可以超过1000字，然后可能就是他们只能看图说故事。台湾很多这种看图说故事的媒体啊，就是照片啪啪啪啪20几张，然后文字全部加起来可能300字，还包括标点符号，就是你会觉得很哀伤。
国语连儿童日报都比这个多
，maybe， 所以我对啊，我其实是在当时，我觉得这个媒体这样子的媒体环境是坏掉的，所以我坚持不想做这个事情，我照样走我自己的路。像那个时候，就是我上一个工作，然后其实日本有日本版嘛，日文版，然后日文版就是有另外一个日文的姐妹版，那日文的姐妹版就比较 performance 在。就是快讯息消息的很快的曝光，很快的曝光，所以他不会很在意的是说那个词量的问题。所以那个时候我的日本主管他就有跟我讲说，立赏要不要我们干脆把台湾版就是往这个方向走，就是我们就是讯息很快的出来，很快的出来，可是我们不用就是太深入的报道，我们就出来就好了。
对，
我就跟他讲说我不要，我就说我不想这样，然后他就问我说为什么，然后我当时我没有跟他讲那么多啦，因为可能我的表达能力也没有办法就是完整的100%的表达出我不想要的原因。但是我是跟他，我其实内心最重要的一个理念是，我不想要做一，我不想要我的工作我自己都羞于跟别人介绍，或者是羞于跟就自己也不好意思点开来看，我真的是不想要让自己变成这样。我觉得如果你想要知道说你对这个工作到底有没有天地良心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问自己一句话，就是你敢不敢光明正大把你的作品拿出来给大家看，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评估的标准。对，所以我觉得，而且还有就是当我觉得开始羞于启齿的时候，我觉得也是我差不多要离开的时候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方向可能已经跟我的想要走的方向已经是不一样了，可是我没有办法改变公司，因为老板也不是我，但我可以做的 maybe 就是只能改变我自己，我不要把我自己弄丢。所以我其实我就是那个感觉就是说，你有没有对得起自己，然后你敢不敢把你的东西给别人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审视自己的标准。对啊，你看我觉得我会跟树还蛮这么合的，是因为他敢跟人家讲说苏文棉，然后我是在做什么事情我觉得因为他会觉得他自己是在做对的事情，但是也只有你觉得你在做对的事情，对得起天地良心，你才可以敢去跟大家讲分享我就在做这个事情，我虽然可能现在没有赚钱，或者是我赚的很少钱，可是我心安理得。
你知道这个其实因为我们这一段时间也是差不多，但是我是有想要下一个很有趣的结论，因为包括是不管是跟叔叔或者是跟我昨天那个 content 的 creator 朋友在聊，我觉得我很幸运的一个部分是，不管是包括叔叔或 creator， 他们其实某方面都已经在他们的 field 是很强的 player， 可是他们两个是不约而同会跟我说，他们觉得做很多事情要有一个很简单的前提，叫做爱。
对啊，
叔叔跟你知道后来叔叔的那个 message 里面，他只有说，简单说，他就觉得 Rollis 就是我的公司，他觉得 Rollis 是让他很能感觉到对于苏文棉爱的地方，他不可能再找到这种搭档了。
我觉得真的是你要爱你的你做的事情啊，
就是
工作，
而且就因为你真的是爱他，嗯，所以你做的很多的考量，
你舍不得让他变坏啊，
真的，
对，
你就觉得怎么会让他，
对啊，所以我那个就是要说，另外就是简单的说，就是第二份工作的时候，当他要收起来的时候，有一天就突然没有在 Facebook 发信的时候，然后过了两个礼拜，我其实讲到这个是鼻酸欸，我还收到读者粉丝哦，喔，就是说什么什么网站啊，就是陪着我长大，我在这个网站我看了很多，我学到很多，可是他就收起来了，我觉得好难过，喔，我真的是看到那个我就是立刻溃堤，然后但是我觉得我骄傲，我这两年半我没有做任何丝毫的差错，我没有让它坏掉，我在它在我的保护下是好的，但是我放手了之后它要怎么样我没有办法，可是至少这个两年半的时间它是对某一些人来说是有影响力的，而且它没有坏掉。对啊，
怎么突然变成这么我们是从人脉开始，但是这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部分，就是如果我们真的希望把人跟人之间的交往拉到一定的高度跟一定的深度，或甚至于它其实到最后真的是可以发生所谓的影响力的话，你对一个
拿心出来跟人家好好的，
就是你知道日本就会说哈都嘎鲁啊，就是你有没有心，这我很喜欢用这个去呛台湾一些瞎的人我就说这么没心的事情你就不要来跟我说
了，oh,
但是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它其实真的会影响你全部的一切的布局，跟你讲出来的话，跟甚至于你要做的 vision 它都会有关，
就是你会替他想啊，真的是网站好不好，我每次要把一个网站架起来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我都觉得他是我的孩子，然后我就会觉得我只能陪这孩子两年半，就是我上一份工作要辞掉之后，我就把他交给我那个中国人的同事，我就说我只希望你答应我一件事情我就说真的是妈妈在把小孩交给奶妈带的感觉，我就跟他讲说，我说就是他可以关起来，如果营运不好的话我就是觉得可以关起来，可是我就说我就是累积他很干净，他就是照着我们的方向走，就是希望他可以不要偏掉，他就说放心，我会帮你看。对，
所以就是当你很坚持，而且你很热爱的方式，跟你有把你的爱真的投进去的时候，我觉得意外的冥冥之中会有很多帮手，会让你完成一些事情的。
所以就是人脉怎么累积？再回到重点，就是说人脉怎么累积？就是你要先真的是真心诚意的跟别人交朋友，但有些人就是一开始你就可以感觉到就是不讲喽，我觉得不讲喽没关系啊，那你们就保持距离就好，但你不用不讲喽
还
在那边假装，对对对对对，这种就不要做啦，浪费时间。
好，所以我们这一期一样也是在起起伏伏之中默默的到了最后。我们最近好像都就时间要越来越长，但是我们会努力还是控制在那个我们
45分钟，
我们会控制在这件事情。所以今天谢谢大家一起来跟我们收听，跟我们一起来享受了东京任女子。那希望大家下次再见喽，拜
拜。
拜
拜。